你知道逃漏税是什么过失吗？盗，对，就是这个杀盗淫妄的这个盗。为了少缴这一点点税，你觉得我们偷偷占了一点便宜？可是只要是这个因果嘛，好，这个造这样的因呢，这个有这个犯这个盗窃违犯的话呢，你将来呢，你就要加倍还人家。怎么还？你可能这个钱呢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明明订单就已经到了手了，结果还是掉了。然后到了以后，钱好不容易进来，一下子一转手，不是被这个朋友借走了，就是兄弟啊，哪一个姐妹又怎么了，又跟你借走，你一毛钱你都用不到。那个钱呢，不容易赚到，赚到也很容易就破财，很容易就失掉。你可能逃漏税逃一块钱，我比方说一块钱后面可以好多单位哈，比方说一亿，那你破财的时候可能是两亿，你都没有想到。所以呢，这个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，就不代表它是一切就合法了哦。因为大家都这样做，大家只要有做的人，那个大家将来都是因果都要自负的。那合情合不合情、合不合理是另外一回事，因为我们生在这里，这国家这样规定，我们就要这样做。那情在哪里，理在哪里？就一百个人有十个人有十一个意见。好，我们讲的就是，就是在法律的规定里面呢，我们按照法律来做。那有没有逃漏税？其实你我最清楚了，我们会做的人都很清楚，你有没有逃，大家都很清楚。我讲的是这个，所以呢，不能说大家都这样的时候，我就这样子哈，就好像一切就好像都合法化，没有事情。但是要知道呢，这所有的因果呢，所有的业果都是将来都要自己自受的哈。那因为尤其我们是学佛的人，社会上一般人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更要谨慎，更要小心啊。因为业果不爽，因果不爽的话，如果我们知道业果的道理哈，因为我们学佛修行就是为了成佛哈，那所有的这个业只要造了，就一定会报啊。他那个时节因缘成熟的时候，就一定会报。将来就是只会障碍我们修行而已，成佛的路就越来越远啊。是，我了解，我懂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说的逃漏税是做假账出来的。你这个只是，我不是交给国家这一笔钱，我就是捐给哪一某一某慈善机构。比方这样讲，在账目上你没有做任何的假，没有，你只是把这个部分移到那里，整个账面上是老老实实的，是还是不算，因为是节税，不是我说的是做假账。比方说，我现在应该缴十万块的税，可是我不想缴，我就把我的那个收入跟支出我去做了一个手脚，欺骗的行为。我说的是这个。那你刚讲的是本来要缴给国家的税可能是十万块，我把它捐给某一个慈善机构，拿了那个底扣缴的，我把它列举，然后就变成税少了，但是我的账实际上是老老实实的，那只是你规划这边少了那边多而已。我说的是不诚实的状况，你应该最清楚啊，就是那个动机那个心啊。假设我今天本来就是要捐给这个单位，或者是我本来不想布施的，可是我就是不想缴给国家，我就那布施有布施的功德，但是你因为那个心不纯，所以布施的功德打折了。对，但是你在这个账目上，你看起来你还是没有违犯国家的这个法律，对，这个心都很细的，我们可以去思维，看布施就是布施纯正的心这样子。那你为了某种目的去挪来挪去的话，那就是布施的功德还是有，但是就是打折了嘛。那在税务方面，你合不合法，有没有违反到国家的法律的话，那就看国家的法律怎么规定。怎么节税，怎么避税，就是要看有没有违反到国家的法律。常常都是以商逼官嘛，最清楚一定是商人嘛，没有那么多人手。但国家的法律呢，通常有时候就是因为情况一直在发展，它的规范都不会那么的严密，慢慢才会慢慢修正。所以种种呢，都是在乎我们的心哈，我们那个很维系的这个 贪嗔痴的心呢、啊，都会常常会表现出来。哈、哦，讲也讲不清楚，可是我可以肯定的是，慢慢思维的话，我们很清楚我们那一念心，自己最清楚自己。不管会计师怎么帮你弄，你自己最清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往下看，无愧者不羞于人也，不顾世间者为甘之为恶之人，尚不顾自身，何暇复顾世人？饥喝谈赐，哈、哦，这无愧呢，就是对别人没有羞耻的心，不顾世间，是说他完全不顾着世间的舆论、道德等。像这样甘心为恶的人，连自己的罪恶都不顾，哈、哦，不见怖畏，哦，这个不见怖畏就是说，对这个业果的道理呢，这个因果呢，他不见，不了解，然后呢，即使了解呢，也说我都知道啊，这偷盗本来就是将来贫穷的果报，我也了解，但是我还是要这样做。哦，这个就是也不怖畏，他真的知道吗？哦，还没碰到，碰到之后他就真正了解业果人，绝对不敢去做这些违背这个道德的事情。哦，那更何况是世间的呵责啦、讥笑啦、斥骂等等，他就更不在乎了。哦，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说我们刚讲那个，比方说这个逃漏税，这个可能你只逃个10万块，我举例，哦，逃个10万块，可是你为了这10万块，你看你这个脑袋要转多久，搬来搬去坐一坐，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平衡，然后这个心一直用在这边，一直用在那边，然后哪边又做什么手脚，怕别人查出来怎样，一直在那边辗转，可能要搞好几个礼拜。我们知道业的有一个特质，就是它是增长广大的。我这念心，我一直要想要在这边投机取巧，要做一个这个逃漏税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出来，这样的一个心念，即使小小只有10万块，可是它反复的在这边一直让它增长，一直增长增长，这个业将来就很大，爆出来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可观，哦，回过来还给你的时候，就可能不是10万块了。所以可怕的是这样子，哦，是这里。那这个种种呢，都是因为呢不明白业果的道理，哦，所以呢这个涅槃经里面呢就讲，故经云，这个是涅槃经上的话，有二百法能救众生，一惭二愧，哦，这个涅槃经里面就说呢，有两种百法，这个百法就是善法的意思，哦，可以救众生，一个是惭，一个是愧。那为什么能救众生呢？就是因为只有惭愧心呢，才能够使人呢有高度的反省力。那反省之后呢，才知道要改过嘛，哦，才知道要忏悔嘛。那这个的来源就是惭愧心。那有了这个惭愧心之后，才会呢，这边讲自诚的忏悔自己的过恶。那这个也是要靠惭愧心。好，不会呢再为自己找任何的理由借口啊，说呢我可以来破戒啦，我可以来违法啊，就是因为这个惭愧心呢，才能使人呢向上向善。好，所以我们能够自诚的忏悔呢，这个忏悔的这个心能够自诚的发出来，这个背后就是因为我们有惭愧心的原因。如果没有这个惭愧心的话，你这个自诚的忏悔心是发不出来的，就不能够积极的去断恶修善。那这个惭者呢，自不作罪，愧者不叫他做，惭者内自羞耻，愧者发怒向人，惭者修天，愧者修人。好，这个后面这一段是在讲惭跟愧的不同，它的差别在哪里，就是一个惭自，一个愧他。这个惭呢是自己不造恶业，愧呢是不叫他人行恶，惭是自己内心感觉羞耻，愧呢是向人发怒忏悔。那惭是对自己对得起天地良心，那愧呢是对于社会大众有所交代。哦，这个我们在上次的那个善法善十一里面也讲过惭跟愧的区别。这个涅槃经呢还有一句话叫做，有惭愧者可名为人，具足惭愧心的人才能够叫做人。哦，没有惭愧心的人没有资格叫做人。那后面这句话是一教经的话， 若无惭愧，与诸禽兽不相异也。好，若是没有惭愧心的话，那就跟畜生又有什么差别呢？所以呢，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已经来到佛门学佛修行了，也不会做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，也不可能在什么作奸犯科造很大的过失，不太可能的。尤其呢，有些人还受了五戒菩萨戒的，那更是不可能。那你说我已经学佛修行的人，受戒的人，我需不需要有惭愧心呢？我不需不需要时时的忏悔呢？还需不需要？这个惭愧心对于修学佛法受过戒的人重不重要？还要不要呢？我说，我们看那个印光祖师有一段话，在这个印光祖师文钞，不晓得您有没有这个接触过这个印光祖师文钞。这个印光祖师文钞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常生惭愧心及忏悔心，纵有修持，总觉我功夫很浅，不自矜夸，只管自家，不管人家，只看好样子，不看坏样子，看一切人都是菩萨，唯我一人实是凡夫。”那这个印光祖师的这个，应该是说他发表在上海一个杂志上呢，他的笔名就写常惭愧僧，常常惭愧的一个僧人叫常惭愧僧。印光祖师不管你相不相信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，他都叫自己叫常惭愧僧。这个是大势，这个是印光祖师。那我们说在佛时代呢，有一个尊者叫做优婆举多尊者，他大概是在佛灭度100年左右。这个时候呢，整个佛教界呢，等于算是他是一个最大的导师，他的修行已经证到这个六种神通的一个大阿罗汉。那有一次呢，他就听说有一个比丘尼呢，现年120岁，他曾经见过佛，那他就呢想去拜访他，那问问看看这个佛呢长什么样子，他的佛的容貌如何，然后呢这个威仪如何，所以就准备去拜访他。这个比丘尼呢一听到这个优婆橘多尊者想来拜访他，想看看佛的威仪如何，他想说那你想来看佛的威仪如何，我就先试试看你的威仪如何。他就呢找了一个钵，上面放了麻油，就放在他的门口。这个优婆橘多尊者呢一进来之后呢敲三下，然后呢就把门轻轻的推开，推开之后呢，这个比丘尼看到哦，这个麻油撒了几滴，然后就请他坐，请他坐下来，两个谈起来。优婆橘多尊者就问比丘尼说，请问这个佛呢他的容貌如何？比丘尼就说啊，佛呢来到我们村庄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很小，那时候还没出家，就跟这个邻居的小朋友呢就一起去拜见佛。那时候呢是在晚上，在森林里面，就他头上插着金钗，然后拜下去一顶礼的时候金钗不见了，掉下来。本来是黑暗的这个森林里面，就因为佛在，那这个佛呢放光芒，那他那个金钗一下子就找到，在非常幽暗的地方也都是像白大白天一样非常的光明。他说这个就是佛的容貌。优婆橘多尊者就再问，那佛在世的时候比丘的威仪如何？比丘尼就说啊，我们知道佛在世的时候六群比丘是最捣蛋的，常常这个各种的恶行，实际上呢看起来凡夫看起来是恶行，实际上他们是因为慈悲心的关系，因为为了呢要让佛自戒，他就故意去违犯，违犯一个那佛就治一个，因为这个戒律不能没有这件事情你就治下来，那不行嘛，就是因为有这个事情所以佛自戒，那他们就是去做这样子的事情。他说六群比丘的威仪都比你还好，比你现在的你还好。那为什么他知道？ 因为啊，他说六旬比丘，那推开门的时候，那个油在钵里面都还不会洒出来，但是你洒了几滴，这样子。这优婆橘多尊者一听呢，非常的惭愧，起了大惭愧心。他虽然证得六种神通的大阿罗汉，听了这样一番话之后呢，回去之后就是一心恭敬谨慎的继续修行，不敢懈怠，这个就是惭愧心。已经成就一个大阿罗汉了，听到佛的这个种种呢，一样呢依然起一个大惭愧心，不敢懈怠静静修行，这个是佛世的大阿罗汉。那你说十大愿王，这个普贤十大愿王里面，我们说这个一者礼敬诸佛啊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什么忏悔业障。那忏悔业障要忏悔到什么时候？他说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烦恼尽，还有一个什么众生业尽，这四无尽。可是什么时候众生这个业会尽呢？虚空什么时候虚空界尽呢？所以这个都没有穷尽，所以我忏乃尽。所以你就是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不断的要忏悔。这个普贤菩萨是等觉菩萨了，都还是念念在忏悔，更何况我们什么也没有，也没证个果，我执法执什么都在，不要说那么多，随烦恼十个也都在，那你说要不要忏悔啊？这个惭愧心跟这个自诚忏悔，就是我们凡夫所不能免的。我们在 佛法上能够精进用功，能够精进的断恶修善，能够起这个自诚的忏悔心，就靠这一念这个禅心跟愧心而已。好，那我们看此恶自类俱起，但片不善，故名中水。这个就是随烦恼，它的定义。中随烦恼呢，就是有两个定义，一个就是它是呢自类俱起，也就是说有无惭呢，就一定有无愧，这两个是一起来的。然后呢，它而且是骗一切的不善性，只要是一念恶心起来，就有这个无惭跟无愧。这个我们称为中随烦恼，就这两个无惭跟无愧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看的是大随烦恼。这大随烦恼就是它的范围最广、最严重的，有八个。这个是所谓我们说劣根性，它是与生俱来的。那恒常跟第七世的这个四个根本烦恼相应，所以它非常的难断。这八个呢，第一个呢就是不信。我们看293页，随烦恼的第三个是不信。翻过来，不信者位于十德人，不忍要欲，心会为信。这个在我们在信的地方都有说的很多了哈。这个不信呢，就是对于十德人三者呢，不能具足信忍、信要还有信欲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对于呢其他的我们不讲，我们说学佛修行的话，在佛法上呢，就是对于佛法的这个十事十理，就是诸法实相的道理呢，还有三宝的功德，我们呢相信，而且呢希望自己呢能够达成，这样的叫做信。那实就是对一切法的实事，那实事就是有为法，实理就是无为法。有为法就是这个生灭，一切生灭的这个现象啊、作用啊，这个就是有为法。那无为法就是不生不灭的本体界的，这本体这是无为法。他说有为法跟这个无为法有什么关系？无为法我们说就是真心，那有为法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的现象界的事情叫做有为法。说这个不是说万法唯心吗？所以一切的有为法呢，它都是从这个无为法所变现出来的，万法唯心所现，就是这样讲。 可这个有为法不是说你今天这个桌子长这样，明天它又长另外一个样子，让你没有办法认得，它不是这样子。每一个法它都有它的依循的一个法则来生灭变化啊，依一个什么样的法则，就是依它的因缘，说白了就是依它的业力。所以我们说，假设这里有一杯水，这个水的自性它是空的，但是人来看它就是一杯可以喝的水，那恶鬼来看呢就是什么脓血，天人来看它就是琉璃，如果是鱼虾来看呢，它就是它的房舍。那为什么水就是水，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多的呢？那就看这个水它的自性就是空，但是呢它本体就是不生不灭的。那这个因缘呢，就随每一个人的业力，它会有各种的变化，千差万别。所以一切有为法，它不是自己无中生有，也不是这个自己就变出来的，它一切有为法都是从无为法来的。啊，这边呢，佛有一个典故，有个公案，我们可以体验一下，说奇怪，你说这个有为法从无为法来，那这个所有一切法都从真心来，我的见闻觉知所有都从真心来，可是我真心在哪里？不是要返望归真吗？可是我真心我从来找不到它，你用过它吗？你看见过它吗？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典故，我们来体会一下。在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次呢，佛在森林里面打坐，在静坐的时候，有两个商人呢经过，骑着马车就经过，经过之后一看，哎，是佛，就下来对佛顶礼。顶礼之后呢，有一个商人就问说，佛啊，你刚刚有听见马车的声音吗？佛说没有。那你有看见马车吗？也没有。那你是入定了吗？佛说没有。那你是睡着了吗？也没有。那这个商人非常有慧根，他就说，哦，原来佛是觉而不见，觉而不见。我们刚讲万法唯心所现，后面下一句是什么？唯识所变。佛呢，因为呢所有的无明都断尽了，都破完了，所以他所有的见闻觉知都是从真心智慧直接起用。那我们凡夫呢，六根面对六尘，起六这个见闻觉知，这个就是视、眼视耳视，这个是生灭。比方说我们上次讲过，耳视眼视，眼视九缘身，是不是？我眼睛要看到这个东西必须要九个缘，其中哪一个缘不具足我就看不到。光线好了，现在晚上我把灯关掉，我就看不到对方那对面那个墙壁上的钟，我就看不到。那耳视呢，它要八耳视为从八，它不用光线，可是呢耳朵也要八个缘具足，它才能够听得见耳闻声。所以可见呢，不管是眼视或是耳视，这个都是生灭法，都是生灭法。那凡夫呢，错就错在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，他的第六识不能够保持限量境，所以呢看到什么，第六识就分别，一分别呢，第七识又加进来，分别以后就有喜不喜欢，然后我再加进来，我喜不喜欢我，然后接下来就我要不要，因为有这个我，然后就起心动念之后就有产生烦恼，起烦恼之后就造业，造业之后将来就受报，一连串的六道轮回就是这样子来的。因为凡夫都没有用真心，都是用事，都是八事的作用，但是佛呢，他都是用真心直接呢，都是真心智慧的启用，所以他说他是觉而不见。好，那我们说在信里面我们也谈过，就是这个天台所说的修这个三观，然后破三惑，然后呢正这个三智成三德，还记得吗？你们那个课本在上册齁，就是呢修三观，哪三观？空观，还有假观，还有中观。那为什么要修空观？因为凡夫只有嘛，是不是？ 我们在法华经上不是常看听到说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宰，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，是不是？就告诉你，这三界犹如火宰啊！如果一个房子着火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？当然是往外逃啊！可是呢，我们看看我们自己，穷一生的这个时间精力，就是要赚钱赚钱赚钱，然后呢，买房子买车子，然后想办法就是要让自己过得快乐一点，舒服一点。那实际上就告诉你，三界如火宰，那你买了这么多一栋再一栋，好像要生生世世住在这里的样子。实际上我们是往生的时候一口气不来，什么都带不走，是不是？然后一直想办法要让自己快乐，那就告诉你，这个娑婆世界就只有苦没有乐，可是我们一直在追求快乐，当然你找不到。这个就是众生把一切法之为实有，所以呢，我们修空观来破这个实有。可是修了这个空观呢，又有人只在空边。他说，既然这个房子车子这个都不是真实存在，那我都不要，我太太也不要，孩子也不要，通通丢掉，又不对了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又落在空边。不管我们现在因缘在哪里，好，你就是修这个假观呢，就是能够从空出假。